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有时候呢，常听到小朋友说：“哦，好空虚哦。”好，其实呢，好空虚啊，就代表着我们可能很焦虑哦。因为现在呢，有很多的人啊，很喜欢的滑手机或者是夜生活啊。那事实上呢，其实我们呢，常常因为呢，这个滑手机啊，或者是夜生活，让我们呢就觉得好空虚哦。那花儿姐姐呢，来教小朋友怎么样去找回这个可以有生活的一个充实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第一个呢，就是小朋友，你可以呢设定一个真正可以实践的一个目标哈。第二个呢，就是试着去欣赏呢自己忽略的优点。第三个就是转移这个注意力啊，暂停转移注意力，然后仔细去觉察自己的感受。那这几个方法呢，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走出那个内心空虚的这样的一个感受。花儿姐姐再说一次，就是呢先设立一个真正能够实践的目标。第二个，尝试欣赏被自己忽略的优点，最后就是暂停转移这个注意力，来仔细的觉察自身的感受哦。
减量
全不见了。
人生短暂，不断学习，
欢迎来到终身学习时间。
好，今天呢，在我们的终身学习要学习的好品格就是节制而非放纵啊。那节制的这个功课真的非常重要。花儿姐姐呢，哈，这个教小朋友品格，自己也都在学习啊。那么控制自己呢，让自己的人生可以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啊，就是呢一个节制的定义啊。不管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我们所在乎的就决定了我们的人生方向。所以呢，哈，我们不能够只是避免某种坏习惯，而是必须要学习做正确的这些选择跟决定啊。好，那么我们可以有几个测试，像比如说我们会不会保持我们房间的一个环境的整洁呢？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忍耐还是生气呢？我们会学习尊重别人吗？好，其实很多时候呢，大家都会为自己呢不好的一个选择哈带来这个负面的后果。对很多人来说呢，其实要改变好像是很困难的。可是呢，当我们培养这个节制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生活各个方面呢都能够认清这个好品格的一个标准啊。那花儿姐姐呢就跟小朋友来讲一下啊，就如果我们要学习节制的话，我们会有五个重点呢，好，跟小朋友来聊。第一个呢就是要看得远。好，第二个呢就是要留意自己的脚步，第三个就是要约束自己，再来就是要避开，好，最后就是交代自己的行为。好，那培养节制的五个重点啊，那这五个重点的意思是什么呢？要看得远。好，小朋友，我们每次呢做一个决定，我们就要去考虑它的一个长期的效果。好，要明白呢，今天渴望得到的东西，明天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满足我们了。所以为了短暂的这个满足而牺牲了我们的好学业，或者是家人，或者是我们的品格，是非常不值得的。所以要留意啊，这个比我们心中欲望的更大的事，去做那些呢长远来说呢是最好的事情。好，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要留意我们的脚步。好，虽然有很多人不太承认啊，但是每个人呢都有弱点。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而且去注意到它，比呢我们不肯去面对现实而失败的好哦。认清呢有哪些人或地方或环境可能会使我们跌倒，设下界限来保护自己。好，第三个呢就是约束自己。好，对于那些呢突发的奇想或者是欲望屈服的人呢，在过程里面可能会伤害到自己跟别人，所以呢，好，我们应该呢要受一些外在的限制来保护呢周围的人，像自我约束啊，好，免得要别人来约束我们。预先想好呢要如何去回应试探，好，这样子才能运用我们的自由。好，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学会胜过试探。好，我们必须呢要回绝错误的事情，转向正确的事。我们要戒除呢恶习，就是不好的习惯，这一点呢很重要。好，然后去找那个正面的习惯来取代负面的习惯。最后呢交代自己的行为。在健康的人际关系里面呢，其实有一点就是呢肯向对方去交代自己的行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呢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去勇于指出我们的弱点，好，并且帮助我们呢学习跟成长。所以呢要审慎的去省察呢我们所交往的人，避免呢那些会让我们养成坏习惯的人成为朋友，让我们周围的朋友还有同事呢或者同学都可以透过呢建设性的批评或亲切的鼓励，来坚定的对于卓越还有正直的这个伟生哈，让我们可以立下这样的一个心志。好，所以呢小朋友，你是一个吃的过多，或者是睡的过多，或者是花钱花很多，还是呢工作过多，或者是在玩乐的时间过多，你有想过吗？节制呢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定下这个限度哈，让好事呢不至于过度。那这些呢限制因人而异哦，哈，它在乎人的自然倾向、家庭背景还有职责所在。所以当我们头脑很清醒的时候啊，我们就要设定一个明智的限度，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呢在压力下面做这些决定。好，所以问题呢不是我们错过什么，而是我们该做什么。好，所以小朋友呢，当我们学习节制的时候，我们一定呢要保持冷静。节制呢对我们周围的人会有好处。 当人呢激怒你的时候啊，不要大发脾气，而是呢要保持冷静，用镇定还有专业的态度呢去回应。做一次深呼吸，数到五，然后想些平静的事，或者是用其他的方法的冷静下来。这些动作呢，都能够使我们不至于说出或做出让我们后悔的事情来。所以问题呢，不是我们会错过什么，而是我们该做什么。所以小朋友，当我们学习握紧这个方向盘，我们才能够朝着正确的一个人生方向去前进哦。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终身学习时间呢，我们学习节制而非放纵啊。那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要从一个历史人物呢去跟小朋友来学习怎么样节制。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叫做爱默斯劳伦斯。爱默斯劳伦斯呢，他是出生在1786年4月22号，父母叫做萨姆尔以及呢苏珊娜，在新英格兰的家庭农场当中。这个年轻的劳伦斯啊，对于学问呢是很有兴趣的，那使得他日后呢在商业上啊是得以成功啊。劳伦斯呢，其实他是体弱多病的，好让他没有办法在农场工作。1799年，他离开了这个农庄呢，到附近的一个镇上的一家这个商店去当学徒。几个月之后呢，他就被调到了这个伯莱兹企业，而在那边一直工作呢到21岁。每天到了11点的时候，这个劳伦斯呢跟他的同事啊就会聚在一起喝某一个同事呢调好的酒。那么劳伦斯呢他就说， 其实不过才工作了四个礼拜，他就开始警觉，当那个放纵的时候来临的时候，他自己竟然很期待。他认为呢，这个习惯如果让他继续的增强下去，可能就会变得很麻烦，所以呢，他就决定了不再加入他们了。劳伦斯呢，到了波士顿之后呢，在一家大商行去找到一个店员的工作。他的雇主呢，很快啊，就给他呢成为合伙人的一个机会。可是呢，他婉拒了这个邀请，因为呢，他并不同意哦这个合伙人他的一个经商的原则。那么几个月之后呢，这家商行就倒闭了，也证实呢他的一个判断力。劳伦斯在1807年12月17号开始呢自己创业，从起初呢他就树立了一辈子呢都会遵循的一个纪律，每一笔交易他都会在交易的当天的记录下来，而在周末来临的时候呢，所有该付的这个账呢他都会付清，他也会限制呢他赊账的这个数目。他也养成了写信的习惯，他经常啊写信给他的姐妹，也写信呢给成为他的合伙人的这个弟弟亚伯，后来呢他也写信呢给他的儿女。在他的信中啊，他会呢记述所发生过的事，并且给予谏言来鼓励这个收信人呢培养这个健康的一个习惯。劳伦斯在1811年6月6号和这个萨拉理查结婚，1831年的6月，在他事业巅峰的时候呢，他突然染上了一个疾病，让他变成了半个瘫痪的人，必须要从事业当中退出。尽管这个劳伦斯有足够的财力做任何心血来潮的事，可是呢，他却培养了周全的一个饮食跟运动习惯，并且呢，把自己投资在别人的身上。他捐款这个给学校，像比如说威廉大学，他所捐赠的这个图书馆呢，至今都仍然存在。他还是继续的写信。有一次呢，他告诫他的儿子说，要更加紧密的来分析原则、联想还有行为的一个趋势，并且努力的去采用，这样你就比较容易做正确的事，而不是做错误的事。劳伦斯的榜样跟忠固呢，是深深的影响他的儿女，而他的两个儿子后来也成为了慈善家，把他们的时间还有资源用来推广教育以及慈善事业。所以小朋友听了爱默斯·劳伦斯的这个故事，是不是觉得很感动呢？华儿姐姐自己啊也非常的感动哦。好，除了历史人物之外呢，我们也向这个自然界呢来学节制哦。那自然界的谁是可以来教导我们的呢？就是美洲黑熊。好，那么美洲黑熊呢，它呢是学习这个自我的约束而生存并且繁殖哦。那么母黑熊呢跟大灰熊妈妈呢不一样，因为呢它很少为了保护小熊而去攻击别人，而黑熊呢通常都会避免的跟人接触，他们是情愿的爬上了树或者是寻找其他的躲避之途啊。那么即使那些习惯了这个游客的黑熊啊，与这个其他的种类熊比起来，仍然是表现了惊人的一个自制力。所以在美国东部啊，大多数跟熊有关的这些伤害事件，多半都是因为熊啊被这个太过靠近的人呢、激怒之后呢抓伤了他们。而这个黑熊呢也很少彼此相争，除了熊妈妈呢在抚养小熊的时候，这个熊的熊跟雌的熊呢，他们在某个领域单独的这个居住，而熊熊呢他会四处的去巡逻，他所划分的地域呢是比雌熊大，大部分的纷争都是发生了在繁殖的时期哦。熊类的生物学家罗杰博士他说，黑熊啊通常都会避免任何的冲突，他们几乎呢都不会打架。而在第一次大雪之前或者是寒冬来临的时候，黑熊呢就会进入到穴内，落入到沉睡之中，大约呢有七个月之久，除了睡觉之外它也不吃也不喝，等到它睡醒的时候啊，它们就减轻了 15% 到 25% 的重量。而人们呢不当的这个尝试如此呢长久的这个进食，不过呢黑熊是能够长期克制它那惊人的食欲，的确呢表现出来了不起的节制。
赐给我宝贵极大能力，爱比你，我相信耶稣是
好，小朋友，其实呢，我们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很不满足哦。那其实我们可以学一学呢，心理减法这样的一个科学哦。 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们其实知道自己已经很幸福了，可是我们好像三不五时啊，都会对目前的生活感到不满足啊。那当然这个时候呢，人就会用很多的方法，比如说呢提醒自己要知足啊，或者是谴责自己太贪心了。那也有些人呢会试着去回想啊某些呢生活当中的美好片段，作为这个自我安慰的一个方法哦。好，可是呢这些尝试呢都是很短暂的哦。那事实上呢，其实学习增加快乐以及感恩的心理这个减法的这个内容里面，就是说我们要学习这个心理减法也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好方法可以让你不去习惯正面的事件，也许想象正面事件都不存在会有用哦。好，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呢好就是尽量的去减少这个心里面的哈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减法哈，就是说你想象生活里面没有了原本存在的美好事物，这样子会不会让我们更懂得珍惜呢？哈，结果呢很明显，因为呢在增强这个感恩跟快乐的研究领域，这个心理减法是最有效的科学方法之一。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呢你试着哈不要去想象生活当中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存在，也许对你来讲啊，你就比较不会那么不满足了。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